与世春秋。吕不韦门客。吕不韦门客。五曰，自身安定，国家安宁，天下太平，必须依靠贤人。古代拥有天下的71代圣人，考察春秋，从鲁隐公到鲁哀公共12代，他们之所以得到天下，之所以失去天下，其道理是一样的，得到贤人，国家没有不安定的，民生没有不荣耀的。失去贤人，国家没有不危险的，民生没有不耻辱的。先王寻求贤人，用尽了一切方法，极其卑下，极其低贱，极其遥远，极其劳苦。虞国如果采用公之奇的意见，吴国如果采用伍子胥的意见，这两个国家即使到现在还存在也是可能的，这样国家就可以延长寿命了。如果有人能延长人的寿命，那么没有人不希望如此。如今有使国家延长寿命的方法，而君主却不寻求，这是错误的。尧把天下传给舜，用诸侯之礼对待他，把两个女儿嫁给他，让十个儿子做他的臣子，自己请到北面朝拜他，这是极其卑下的。伊尹是厨房中的臣仆，父说是殷商的刑徒，却都做了天子的相，这是极其低贱的。禹向东到达扶桑之地，日出之处的九经，清腔的原野，树木丛生的地方，高耸入云的山，鸟谷，青丘之乡，黑齿之国。向南到达交趾，孙普绪之国，丹素，漆树，沸水，飘飘，九阳之山，与人，裸民居住的地方，不死之乡。向西到达三危之国，巫山之下，引路西气的人民，基金之山，奇宫，夷壁，三面之乡。向北到达仁政之国，下海的尽头，衡山之上，犬戎之国，夸父之野，鱼强居住的地方，积水，积石之山。他没有懈怠，忧虑百姓，面色黑瘦，七窍不通，走路迈不过步，这样来寻求贤人，想要充分发挥土地的生产潜力，这是极其劳苦的。得到了陶、画艺、真窥、横格，之交五人辅佐禹，所以功绩铭刻在钟鼎和石碑上，记载在盘盂上。从前尧在沛泽的荒野中接见许攸，说十个太阳同时升起，火把却还在燃烧，不是太劳累了吗？您来做天子，天下已经治理好了，请让我把天下托付给您。许攸推辞说，是因为天下没治理好吗？可已经治理好了，是为了自己吗？小鸟在树林里筑巢，不过占一根树枝，鼹鼠在河边喝水，不过喝满肚子。回去吧，君王，哪里用得着天下。于是前往箕山脚下，饮水北岸，耕田养活自己，终身没有过问天下的神色。所以贤明的君主对待贤士，外物不能妨碍他们亲近宠爱，习俗故旧都不能损害他们，因此贤士聚集。贤士聚集的地方，天地不会败坏，鬼神不会侵害，人事不用谋划，这是五常的根本。高子被众人怀疑夺取君位，他召见南宫前孔伯产，众人的议论就平息了。晋国人想攻打郑国，派书向前去聘问，观察郑国有没有贤人。子产为他作诗说，你若思念我，提起衣裳涉过为水，你若不思念我，难道没有别的男子？书相回国后说，郑国有贤人，子产在那里，不能攻打。秦国、楚国靠近郑国，那势力有一心，也不能攻打。晋国人于是停止攻打郑国。孔子说，诗经上说，强大在于贤人。子产一引用诗句，郑国就免除了祸患。查传第六说，听到传言不能不审查。多次转传后，白的被说成黑的，黑的被说成白的。所以狗像爵，爵像母猴，母猴像人，但人与狗就相差很远了。这是愚人犯大错的原因。听到后能审查就是福分。听到后不审查还不如没听到。齐桓公从鲍叔那里听到管仲，楚庄王从沈隐士那里听到孙叔敖，是因为审查了，所以国家在诸侯中称霸。吴王从太宰嫔那里听到越王勾践，智伯从张武那里听到赵襄子，是因为不审查，所以国家灭亡，自身被杀。凡是听到传言必须深入考究，对人的传言必须用情理来验证。鲁哀公问孔子说，乐正魁只有一只脚，可信吗？孔子说，从前舜想用音乐传播教化于天下，于是让仲离从民间选拔魁并进见他， 舜任命他为乐正。魁于是校正六律，调和五声，通达八风，已而天下大为顺服。仲离又想多找些这样的人，舜说，音乐是天地的精华，得失的关键，所以只有圣人才能调和。调和是音乐的根本。魁能调和音乐来平定天下，像魁这样的人有一个就够了。所以说魁一族不是一只脚。宋国的丁氏家里没有井，要出去打水灌溉，常常有一个人在外。等到他家挖了井，告诉别人说，我挖井得到一个人。有人听到后传言说，丁氏挖井得到一个人。国都的人谈论这事，被宋国国君听到了。宋军派人去问丁氏。丁氏回答说，是得到一个劳力，不是从井中挖到一个人。像这样打听消息，还不如没听到。子夏到晋国去，经过魏国，有个读史书的人说，晋师三十涉河。子夏说，不对，是己亥。己与三字形相近，时与亥字形相似。到了晋国一问，就说晋师己亥涉河。言辞很多像是错的，实际是对的，很多像是对的，实际是错的。是非的界限不可不分辨，这是圣人谨慎的原因。那么怎样谨慎呢？依据事物的情理和人的情理来对待所听到的，就能得到真相了。